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欢迎您收听旧约纵览课程。我们上一节课我们讲解了第九课的内容，是有关约书亚记的内容。在当中我们介绍了约书亚的记的大纲、约书亚记的内容以及约书亚他成功的秘诀。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约书亚记的大纲，主要有三部分内容。从第一章到十二章是第一部分的内容，讲解了以色列民他们占领迦南地，当中有三中部的战役、南部的战役以及北部的战役。第二部分内容是从十三章到二十一章，讲解了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去承受这块的地土，并且去分配这块的地土。第三部分是从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讲解了以色列民他们开始在迦南这个地方定居，当中出现了一些的误会，以及约书亚对以色列民一个最后的挑战和约书亚的离世。约书亚记的内容，首前面的五章是讲解了以色列民他们准备占领迦南这个地方，当中约书亚被上帝三次的挑战，他要叫他刚强壮胆，并且要牢记神与他同在。而第三章到第四章，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好的启迪。首先，神有的时候带领我们行走我们没有想过的路径，为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第二个启迪就是我们必须把信仰传给下一代。约书亚记六章到九章描述了中部三次的战役，讲到耶利哥城的战役、爱城的战役以及伯特利的战役，其中以耶利哥的战役最为著名。这个的战役有一个的神迹，这个神迹说明了一个属灵的定律，就是神常常要看他的仆人是否忠心顺服而采取行动。第十章是讲述到南部的战役，十一章和十二章记载了北部的战役以及一些的报告。第十三章到二十一章详细的讲述了以色列民他们如何的承受地土，并且分配这些的地土。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是描述了以色列人他们开始在迦南定居，在当中差点发生了一些支派间的误会，以及约书亚在事件和以色列民立约重申神的作为，并且劝勉以色列民要全然的委身给神。最后在二十四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讲到约书亚的离世。约书亚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他实现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神不单只赋予他有力量使他领导有方，挑战他成为一个刚强的领袖，也让他能够注目到神与他同在，谨记他从神那所领受这一切的恩典。约书亚也成功的为下一代做好了一个准备的功夫。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的三十一节，这节的经文也提醒了我们，神也要把一件重要的任务交托在我们手上。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其中有一份的责任，就是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巩固的去传给下一代。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十课的内容。我们在开始之前有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又再一次的让我们有一同的学习机会，求你赐福我们以下的学习，让我们透过四师记和路德记的学习，我们更加的 能够清楚神你在历史里面的掌管，也在我们的生命上掌管，帮助我们常常的在你的里面。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讲解的是第十课的内容，是有关士师记和路德记，在当中记载了以色列的危机。我们会有几部分的内容介绍，首先是大纲以及这两卷书的内容介绍，最后呢就是讲讲这两卷书对我们生活上有怎样的一个应用。我们先来看一下士师记的大纲。士师记有21章，那么分为三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第一章的一节一直到2章5节，讲述了一个不完全的占领的情况。而第二部分呢是从2章6节一直到16章31节，讲解了以色列民他们违背圣约以及神的审判，当中有讲述到一些不顺服的模式以及士师记的历史。第三部分是讲到社会的崩溃，是从17章到21章。那17到18章是讲到宗教生活的一个败坏，19章到21章是讲到社会秩序的瓦解。路德记的大纲，路德记主要是分为有6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从1章1节到5节。第二部分是回归伯利恒，是从1章6节到22节。第三部分是路德和波阿斯的相遇，是从2章1节到23节。第四部分是讲到路德夜访打谷场，是3章1节到18节。第五部分是讲到波阿斯赎回那块的地方，并且迎娶路德，是4章1节到17节。最后是讲到家谱，是从4章18节到22节。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的一个内容。约书亚记是记载了一个伟大的一个成功事迹，讲到约书亚他一个坚强的领导，并且带领以色列各支派能够团结起来，成功的占领了应许之地。尽管约书亚记曾经记录了一些偶尔的失败过失，比如说在约书亚记第7章里面有讲到亚干的犯罪，但总的来说整体上还是比较强调以色列人他们怎样成功占领了迦南这个地方，并且分配这块的土地。可是这段全以色列民他们胜利的日子就像昙花一现一样，很快以色列人便长期的陷入一个迷失的境况，失去了道德的方向。大约有2个世纪的时期，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犯罪，破坏了神和他们所立的约。神的选民似乎定义要接受神所禁止的那些迦南人的宗教，并且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挡敌国的攻击，也缺乏英明的一些民族领袖，他们又不愿意信靠神，结果百姓的道德败坏，在当中陷入一个失败的光景。约书亚他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却显示了，如果神的子民继续的犯罪，则难以在应许之地上安居乐业。而旧约的这两卷书，也就是士师记和路德记，正是讲述了这一段的时期。士师记是一个大的文学单元的一部分，它详细的讲述了神子民的历史，而这个的主题同样也在后面接下来的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里面有记载。由于生命记影响了这一大单元的一个神学和文学，所以我们称为这个大单元为生典历史。生命记描述了以色列人他们陷入在一个迷失的光景里面，失去了道德方向，他们不断的犯罪，破坏和神所立的约。而士师记中心人物是士师，士师不仅他们有 法律权威的意思，又或者是法官、审判员，他们更是神所兴起并且授予超凡的能力去完成某些拯救任务的军事领袖。诗诗的职分包含有管制的意思。这卷书里面有记载了12位的士师，他们都是当地或者是民族的英雄，并且蒙神的灵帮助他们成为了军事的统治者。士师记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结语，就是在士师记17章6节、18章1节、19章1节、21章25节里面常常出现的，就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好像作者是要从王国的时期的一个观点去回顾王国前的一个情况，但事实上这卷书的作者我们只能承认是由无名氏所写的。士师记的导言部分是1章1节到2章5节，记述了个别的支派，他们并没有完全的驱逐所有原来住在迦南地的居民，导致后来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会与迦南的居民共同的生活，而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又直接的影响了以色列人，给以色列人日后在应许地上的生活带来了灾难。士师记的故事核心部分就在2章6节到16章31节，这是故事的核心部分。以色列人因为违背圣约和缺乏信心，所以他们不能够完全的占领迦南。而士师记这个核心部分说明以色列人并非一次或偶然的背约，很不幸的他们背弃了圣约，仿佛已经成为以色列人的生活方式。这个的核心部分有自己的导言，作者在讲述士师故事之前，在2章6节到3章6节是先介绍了三个基本的普遍事实。首先第一个事实就是约书亚那一代的人都已经离世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接受耶和华，他们不敬畏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反而去敬拜那些迦南人的神子。耶和华因此而愤怒，容许敌人去攻击以色列。第二个的事实就是在2章16节到23节里面说到，当百姓悔改，耶和华便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可是当士师离世之后呢，百姓又固态重返，他们又在敬拜偶像和别的神。第三个的事实在3章1到6节里面，由于以色列人不能完全的占领迦南地，他们便得与那些剩下的迦南人在应许之地上共同的生活，而这些迦南的民族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军事威胁，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宗教威胁，因为以色列人往往接受迦南人的异邦宗教。士师记里面2章6节到3章6节所描述的这个历史时期的特色，成为士师记核心部分的整体文学结构。以色列民犯罪违背了耶和华，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敌国的手中，然后差派士师拯救他们，但百姓又在犯罪。而作者就运用了一个循环的事件来引介某些的士师，在当中有四部分的一个循环。首先会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讲到他们的犯罪。接着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某敌国手中若干年，是讲到一个战事或者是审判。第三部分这个循环是以色列人又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是讲到他们悔改。最后呢是拯救，就是神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个拯救的某一个士师来救他们。 经文通常接着就会说，当士师人活的时候，国中太平若干年。虽然作者对这个循环的事件不断的重复，他重复了六次这个的模式。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难的课程。今天我们是讲解到第十课的内容，是有关士师记和路德记。刚才我们讲解了士师记和路德记的大纲，我们也讲解了士师记的前面的一部分的内容，有讲到故事的核心部分是在2:6-16:31。在这当中，作者重复了六次的一个循环的模式，就是犯罪、审判、悔改、拯救。在当中凸显了有六位特别的士师，就是俄陀涅、以户、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和参孙。除了这六位主要的士师之外，作者也对另外六位比较次要的士师的事迹做了一个简略的记述，就是在3:31里面讲到三家，以及10:1-2里面讲到妥拉，还有10:3-5里面讲到的雅尔，以及12:8-11里面讲到的以比赞，和12:11-12讲的以伦，最后一个次要的士师是亚顿，是在12:13-15。这些的士师并没有被描绘成一个很圣洁的典范人物，他们只是神所兴起的一个临时领袖，为的是救拔神的子民。当中有一些是值得我们仿效的，比如说俄陀涅和底波拉，但也有一些是让我们有提醒的。下面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有六位主要的士师他们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在士师记里面3:7-11里面介绍的俄陀涅。俄陀涅他将以色列人由米索波大米王的手中拯救出来，他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是一个典型的受召和赐予能力的士师。当神的灵呼召他并且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有能力使得百姓得到安息。第二位主要的士师是以户，是记载在士师记里面3:12-30。当中讲述到以户将以色列人由压迫了他们18年的摩押王伊基伦的手中拯救出来。以户他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在士师记里面3:12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百姓背叛神和被惩罚的记载。当中写道，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第三位的士师是底波拉，她是一位女的士师，记载在士师记里面4:1-5:31。当中说到底波拉和他的军事长巴拉将以色列由迦南王耶宾手中拯救出来，底波拉由拿佛他利族中选出了巴拉来对抗耶宾的军长西西拉。这一次是很接近一个全国的总动员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神将西西拉交在底波拉手中。而第五章是底波拉之歌，是一篇非常美丽的诗歌。底波拉和巴拉战胜了西西拉，解救了百姓之后所 写的一首颂赞的诗歌。第四位的士师是基甸，记载在士师记六章一节到八章二十八节当中，讲到基甸他将以色列人由米甸人手中拯救了出来。神选召他的时候是极力的推搪，他就好像摩西那样，他推辞自己说没有做领袖的才干，但神反驳了这种软弱和无信心的想法，他要基甸解散大部分的军队，只是留下300人，神就用了这300人来打败米甸人的大军，这充分的证明了神的大能，告诉他们要对神有信心，这才是得胜的关键。百姓后来要永立基甸为王，但基甸拒绝了，他回答说只有耶和华才是王。在士师记八章23节，基甸他这样的回答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第五位的士师是耶弗他，记载在士师记10章6节到12章7节当中，讲述了耶弗他将以色列人由亚门人手中救出来，因此而闻名。他向耶和华起了一个很不必要的愿，这个的誓愿就是说，如果他打仗胜利的之后，第一个跑出来迎接他的人就要成为一个燔祭。结果很不幸的是，他的女儿就是第一位跑出来迎接他的。于是他为了守这个的誓愿，他终于将自己的女儿牺牲了。圣经写得很清楚，神从没有要人用活人作为一个燔祭，神要求人的是有忠心和顺服他的心。最后的一位比较主要的士师是参孙，记载在士师记13章1节到16章31节。参孙这个的人物，如果我们读过士师记13章到16章，我们很难会把参孙当成一个英雄，因为他使以色列人不再饱受非利士人的压迫，但是他个人没有好好的守住一个原则，以及没有一个很良好的品格。虽然参孙拥有超人的一个潜能，但却白白的糟蹋了神给他的一个领导百姓的责任，最后是跌倒失败了。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当圣经里面讲述这些的事实，只是叫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的恩典和怜悯，但这些的事实他们不一定是一个虔诚的典范。士师记最后的5章，也就是17章到21章里面，是描述一个毫无法纪和政治混乱的时代，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时期。当中讲述了2件事件，是在17章和18章里面讲到米迦和但支派的迁移，而19章到20章讲到利未人的妾遭到强暴和后来支派之间的一个战争。从这些的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偶像崇拜、阴谋、无谓的杀戮和性道德的堕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路德记的一个内容。路德记它作者写作的目的是要显示神是历史的主宰。路德记发生的时间也是在士师时期，虽然那个的时期是个道德败坏的时期，但神仍然寻找忠心的仆人要赐福他们。神在谦虚的人身上所彰显的伟大作为，正是使得一个在伯利恒本来走向绝境的家庭，向着神所赐福的家境走去。路德记这个的故事围绕着拿俄米、路德、波阿斯3个的人物，以4章的篇幅讲述了一个家庭因为饥荒而离开了伯利恒，去到了摩亚、 摩押寄居，其天拿俄米丧失了丈夫，也丧失了儿子，只剩下他和媳妇三人。后来其中的一位媳妇路德与拿俄米返回了他的故乡伯利恒，开始了神为他们预备的新生活。路德记第一章讲述拿俄米与路德从摩押地回归伯利恒，其间表达了路德对拿俄米的委身那种的不离不弃。第二章讲述了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第三章讲述路德在打谷场向波阿斯提出请求，也或者直接的可以说是路德向波阿斯提亲。第四章讲述了波阿斯终于迎娶路德为妻子，并且路德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也就是大卫的亲祖父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而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俄贝德是大卫的亲祖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部分内容，是讲到一个生活上的应用。在士师记里面二至十六章里面讲述的是以色列受到外部敌人的军事压制，但士师记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却讲述了以色列内部的问题。事实上最难应付的敌人并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以色列自己。同样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许多时候外来的压力、外部的力量还不是真正能摧毁我们的，往往那些来自我们内心的问题才是最难解决的，而那来自我们内心的邪恶也是最难对付的。而士师记作者常常引用的一个片语是说到个人任意而行，而路德记里面却偏偏的记载了与这一个事件刚刚相反的一个对比。路德记的人物则是照着神的心意而行。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任意而行还是照着神的心意而行呢？今天我们讲述了士师记和路德记的大纲以及内容和一些生活上的应用。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做一个感谢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士师记和路德记的学习，告诫我们不要任意而行，要照着您的心意而行，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